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管的宽准时来到开封府内宅，见着府尹赵伯，从怀里头掏出来五面免死金牌，往前一递，大人说话算数吧。赵伯张大了眼睛仔细一看，果然是免死牌，一点都不错呀。他打量打量管的宽，好汉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个您就甭问了，反正有人给了我免死金牌，这个放人可以吗？
当然当然，
不过什么？
这
怎么？我大人说话可得算数，我这个人最烦说话不算数的。倘若你把我骗了，哼哼，休怪我翻脸不认识人。赵伯的夫人也在旁边呢，夫人吓得心都碎了。
老爷，
听话吧，您担不了责任呢、啊、我们有免死金牌作证，叫怎么地就怎么地啊，这是皇上的特赦令一样啊，见着免死金牌就等于见着圣旨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
夫人说的是。
好汉，我现在就放人。好嘞，大人，这样对你我都方便，你担不了责任。不管任何人要查问此事，你拿免死金牌作证啊，谁还敢怪你？我想连皇上都说不出个不字来。
是，好汉说的对。
慢着，大人，我还有个要求，麻烦您了，用辆车把这五个所谓的罪犯送出城去，到东郊。东郊有片小树林，把他们放在那儿，你的人撤回来，咱这个账就算两清了。您放心，我再也不来讨扰。
是，
您听明白。如果你要跟我耍心眼儿，钻我的空子，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，不按我的话去做，大人你可小心点。
我明白。
赵伯真听话，就这样按照管地宽的要求，用辆车把石谦他们送到树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至于管地宽怎么把金牌弄到手的，他去烦的什么门子，咱们以后再交代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宽的宽一露面，石谦他们可乐坏了。石谦把脑袋一拨了，哎，我说兄弟，你可真够意思啊，舍命陪宾朋啊，要没你我还真够呛。怎么样石谦，够意思吗？够意思，太够意思了。我说您不说您本身有点事儿还没办完，不陪我们到东京吗？
是啊，
可是我的事儿办得非常顺利，原来想的挺麻烦，到那儿三下五除二结束了，我不放心呢，所以溜达一趟，正好遇上你们出了事儿。废话少说，走吧。
哎呀，多谢。我说老弟啊，我还问件事儿行吗？
行。
五月初五神州立擂，大驾能否光临呢？
嗯，
看这意思我还真能去。不仅神州擂我能去，山东泰安还有许多的事儿我还得办，到了时候咱不见不散。
好嘞，五月初五不见不散。那我就告辞了啊。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，沿路之上你们小心介意。
是是是。哎，怎么说呢，这次到了东京汴梁什么事没办成，郝学民把命搭上，还给您找了不少麻烦。哎，别这么说，什么事没办成都办成了，哪能啊，蒙丹兰普就没到手啊，我们到东京干嘛来了，还不是为这事儿。
哈哈哈哈，你没到手我可到手，你来看。关帝宽从怀里头拿出小木匣往前一臂，看见没，这里边装的就是蒙丹蓝图，我已经替你们全都办到了。
哎呦，我说你可真了不起呀、啊！哎呀呀呀，比我还高，多谢呀、啊、多谢多谢呀、啊、多谢，
我把这东西交给你了啊，再丢了跟我没关系了，我再也不能给你们帮忙了，五月初五见。说着关帝宽身轻就晃消失在树林之中。燕青啊惊呆了半晌，燕青心说，我得哪年哪月有人家这个本事，简直都神了。安藤娇等人也高兴的不得了，老西呀、啊、这人可真厉害呀 啊你老人家要有他那本事呀、啊、我们不定得多高兴。废话，他那本事也跟我学的。哎呦我的媳妇啊，不定死了多少牛呢，呆着，你认为我吹牛皮啊，孩儿哎，你要不信神州擂上见。到了神州，师傅露出几手让你开开眼，指定比这管得宽还得管得宽。谢嘛，但愿有起呀、啊、各位都听见了，我老西把大话扔出来了，大媳妇他拿不出两下去来，咱们西徒的关系就得决裂。
爷俩说到这儿，他们离开了树林，直接奔水泊梁山走。
时迁啊盘算这日期，忽然的想起件事，跟燕青说，我兄弟这广义现在怎么样不清楚，你放心吧，肯定管得宽他不能不管，这些事情我们不必惦念。可倒是还有件大事，蒙丹兰普在咱手里头，咱也不能拿到神州去。我说兄弟，最好咱兵分两路，你带着蒙丹兰普赶紧赶回忠义堂，交给宋头领，让他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爷四个直接赶奔泰安神州去找江南石老侠，前期进行安排。我算计一下日期，如果再不赶到就恐怕晚了就啊。
嗯，也行，那我拿着蒙丹兰普先回梁山。
对了，咱两不耽误。
就这样，燕青带好了蒙丹兰普起身赶奔水泊梁山，石迁爷儿四个直接赶奔泰安神州。在双阳岔道他们分开了，不表燕青，单说石迁师徒四人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，一看路边有个饭馆，你看说书离不开吃饭呢，人以食为天呢，不吃饭怎么能行呢。他们进了饭馆了，伙计是盛情款待，没问他们吃什么，擦抹桌案一会儿给摆上来了。石谦一看，嚯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一共16个菜，千里透瓶香的好酒拿上一斤来， 安藤娇一瞅，怎么这么大方？这桌菜得多少钱？本来我们银子就不多。哎，我这饭馆什么规矩？也不打听我们吃什么，就给摆上了。又一想，吃吧，吃完再说。就这么的，爷儿几个都吃了。哎呦，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。等吃完了，石谦把伙计叫过来了，伙计算账。哎，好嘞，你呢？多少钱？有人都给了。你说还多少钱了吗？有人请客，有人请客，还真新鲜。他知道我们是谁吗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人家连小费钱都给了。我这个人叫什么名？这人说了，他是梁山的，叫石谦。叫什么？叫古上早石谦，人家都给了。是吗？安能娇也乐了。我说这些怪了，冒出几个石谦来呀、啊？石谦再问，伙计不说了，我不知道别的。掌柜的就告诉我，摆一桌上等酒席，哎，钱都给了，人家是石谦付的账。啊，好嘞。石谦他们又往前走，到了第二天，到镇店找饭馆，下饭馆刚坐下，擦抹桌案摆上来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全好吃的。等吃完了，一问伙计多少钱，伙计一乐，有人早把账给付了。谁付的？水泊梁山的好汉石谦给付的钱。我去，石谦付的钱？你见过石谦吗？没见过。那你怎么知道石谦付的钱？掌柜的说的，人家这么交代的，我就这么对您说呀。有人请客还不好吗？那倒是啊，把你们掌柜的请来。掌柜的出门了，得几天以后才能回来。问到这为止，咱就这么说，一站一站一站走出六天，皆是如此。安藤娇就纳闷，老西啊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谁冒名顶替报成老西你的名家还请咱吃饭，他安家啥心？哎，孩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人的名，树的影啊，这就叫大将军拔剑威风。你师父我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高的本事，冒名顶替者能少得了吗？羡慕咱爷们，想巴结咱爷们，借此想跟咱亲近一步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或许想拜我为师，哎，不管怎么地吧，他得花钱。这得说老师的能耐和声望，你服吗？不光这些吧，我看其中有文章吧。周天亮也说，是啊，师傅，这事儿挺奇怪啊。对不住，这人有用意。管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请客，咱把银子省下来了，跟我来。这天离泰安神州已经不远了，眼前一座大山呢，这大山名字叫聚宝山。他们走的是聚宝山的东路，顺着山道正往前走着，一看不远一个大村庄，他们决定在这打尖吃饭。第二天用不了一头五就进了城了，就到了神州了。哎呀，一路十分疲倦呐、啊。等来到村子口，嚯，再看这村子口站着能有一百来号，敲着脚抻着脖子往石圈这个方向打量着，有不少人拎着喇叭，喇叭上拴着红绸子，有的人端着大鼓，鼓上拴着绿绸子。这帮人啊，披红挂绿，都穿着新衣服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看那样子等了不是一时了。为首的有个老头，
5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叫矮胖子，往脸上看，面似晚霞，花白胡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鬓插英雄球，身上穿着古铜色一身剑袖，腰里沙子大袋，勒着狮子盘，肋下佩戴一口滚珠宝刀，一看呢，就是当头的有身份的。史前心说：“他们在这干嘛？欢迎谁？这是？”正在这时，有个人眼尖发现史前他们，庄主来了，石头领来了，来了，一二三四，来了，一点都不差，敲起来，吹起来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又吹唢呐，又敲鼓。顿时山口就沸腾起来了，呼，这帮人上来了，不容分说，把石谦一二四给包围了。为首那老头撩衣服跪在石谦的脚下：“您就是水泊梁山古上岛大将石谦石头领吗？”“
啊，
哎呀，石头领啊，您说话真算数。”说这时候来一点不差就来了，石头领，我们就等着您来呢，快快快准备。说个准备，人群的后头有四辆二人台。什么叫二人台啊？一把椅子，两根杆在左右一拴，人往椅子上一坐，俩人抬着，这玩意儿跟轿子似的，极其舒服。四乘二人台准备这儿，不容分说，把爷儿四个周在二人台上。这庄主吩咐一声：“赶紧进庄！”又吹又唱又打，众星捧月一般走进庄村。再看这个庄子，男女老少万人空巷都出来欢迎来，热烈鼓掌啊！还有人蹦起来多高，欢迎石头领，欢迎石头领啊！石谦真懵了，石谦心说怎么茬啊？走道有人请客，到这块儿不打招呼，盛情欢迎，认错人了，不能啊！说的红嘴白牙，石头领长石头领短，这是没错，干嘛这么欢迎我呀？什么喜事儿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石谦不明白，仨徒弟更不明白了，一直进了庄子，往东边一拐，到了个大院子前边，二人台轻轻落地，那个庄主亲自过来把石谦扶下来。石头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石谦一看院门高大，大门敞开，往下看红毡子铺地，像办喜事一样，府门上挂着一对红灯，里边又出了一伙人来了吗？来了，把石头领请下来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就像欢迎天使官一样，把四个人让进大厅。再看那个大厅也宽阔，红毡铺着地，喜气洋洋，让石谦上座，仨徒弟坐到旁边，这老者垂手站在旁边伺候，其他的人不敢进屋，都躲在院里，一个个探头缩脑，指手画脚，窃窃私议。石谦心说：“这一路之上，我都像在做梦，这梦还没醒。但愿这好梦长期做下去。这怎么查？我得问清楚了。”还没等他说话，老头说话：“石头领，您说话真算数，说今儿个这时候来，还真就来了。就冲这一点，您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。
我算服了您了。
嗯，是啊，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算数。
石头灵啊，您没让我请人，我可谁都没请啊。您不是把胸脯子一拔，您说了吗？谁都不用，就您一个人就可以，我就听您的话，我谁可也没找啊。
啊！
石先生想没找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我都糊涂死了。咱顺着这个茬，我想问，
没请你打算怎么办？全看您的，
石头灵，您安排吧。您这么高的本事，
那一伸手，这事就解决了。
我看也用不着旁人，是不是呢？您把这事办成了，我说话肯定算数。白花花十万两雪花银，我肯定博得您的名下。这钱虽然拿不出手去，聊表寸心，代表我们村民向您表示感谢。史谦是越听越糊涂，心说不行，这事我得打听清楚了。我说庄主，你贵姓啊？
啊，
庄主也傻了，说了半天还不知道我是谁呀、
啊？啊，石头灵，您忘了。您贵人多忘事，
我这庄子叫周家庄，小老儿姓周，叫周宝成啊。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，叫金刀义士。
啊，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
这石谦真能蒙事，像那个你不知道，你就打听打听得了呗。他顺口答应，半真半假。
对对对。周宝成，周宝成，我怎么忘这茬了？
嘿，你想起来了吧？石头灵，您看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
那你说该怎么办？
我说明天正当午时就是正日了，您领着我们就赶奔聚宝山太公祠，跟阚家庄的人阚红决一雌雄，您看好吗？
话。
石谦一看呢，再不问清楚麻烦了。
我说你先等等等等等，
我说周宝成啊
啊，说了半天我都糊涂了，我怎么记不太清了呢？究竟你这发生什么事了？
石头脸，
开什么玩笑，您亲自给解决的，你怎么忘了？这才两天的时间，你忘了就这么干净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一天这事儿太多太多了，求我的人大有人在，
那倒是，能者多劳嘛。
所以说呢，有些事儿我虽然答应了，一陌生我就背不住忘了。你再跟我重复一遍，我不就记清楚了吗？
是啊。那我就跟您说说吧，我前者不是向您介绍了吗？我眼前这座山叫聚宝山，哎呦，满山都是宝啊，出来果木树就是矿，矿藏丰富，哎，山的东坡归我们周家庄，西坡归阚家庄，
那都有界石牌的，
我们两家说的好好的，祖祖辈辈都按这个规矩办事儿。没想到最近阚家庄的人公然翻了脸了，违背条约侵占我们山头这边的土地，矿啊，我们园子给占去不少，因此我们双方变了脸了，发生了械斗，这件事全靠着古上早来给我们解决。